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九章第三节开始读起。以斯拉记七章八章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以斯拉的完美的形象，他是一个认真谨守的人，他的心思缜密，行事周全，并且负责尽职到一丝不苟的地步。他又是在亚达薛西的朝堂为官，所以应该是穿着体面，雍容大度。而另外一面呢，他又是敏捷的文士，来自祭司的家族，他深爱以色列的神，也爱以色列神的律法。他知道留在被掳之地，他没有办法尽职来侍奉神，因此他一心一意的要回到耶路撒冷，进到圣殿，尽他祭司的职分。好不容易带着几千个回归的以色列渔民，走完了四个月艰难的行程，一路上都有神的手引导庇护，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也进了圣殿，完美的献上了巨大的礼物，又带领这些回归的以色列渔民向神献燔祭、献赎罪祭，眼看着一个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。谁知道就在这时候，他接到了当地的首领来向他控诉，就是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渔民，到了现在快八十年了。他们当中的有些祭司、利未人、首领和官长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并且随着外邦人行可憎的事，而这些事都是摩西在生命记七章一到四节严严警告他们不可做的事。摩西还特地把迦南的七族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把他们一一列举出来，并且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他们交给你们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婚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将你们灭绝。摩西严严地警告他们不能够和住在迦南地的那几个种族通婚，原因是他们会带领你们的儿女转离神，而和他们一同去拜偶像。后来以色列的历史也验证，正是因为他们的先祖没有听摩西的教训，以至于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所灭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国所灭。现在好不容易来到了波斯王朝，神给了他们开了一条新的道路，让一些以色列的渔民可以回归耶路撒冷，重修祭坛，重建圣殿，并且建立了祭司体系。没想到八十年过去了，回归的渔民也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，他们居然又和外邦人通婚了，并且随着他们行了可憎的事。第三节我们就看到以斯拉的反应，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惧忧闷而坐。以斯拉的反应实在是非常的激烈，他一直给人印象都是一丝不苟的谦谦君子，穿着体面，行为谨守。当他听到他们这样的控诉，他实在是又惊又怕，就撕裂了衣服，撕裂了外袍，拔了头发，拔了他的胡须。接着第四节，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，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。原来回归的渔民当中还是有一些人是敬畏神的话的，这些人和 以斯拉一样，为着那些被掳归腓之人所犯的罪惊惧忧伤，这些人就全部都聚集到以斯拉面前来。以斯拉惊惧忧闷而坐，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。我们不知道他坐在那里坐了几个时辰，在他静坐的这一段时间，一定有许多的画面凸显在以斯拉的眼前，和外邦人通婚在被掳之地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。然而那些愿意付出代价回归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渔民，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但为什么过了几代之后就没有办法持守，就陷入这样的大罪之中呢？或许神慢慢让他看见，光有祭坛献祭，有圣殿来敬拜，甚至于有祭司侍奉的体系，照常的运作，这些都还是外面的事。需不需要呢？当然需要。够不够呢？显然不够。这些外面事物的恢复只不过是恢复的第一个步骤，可以带下来神的同在，而在神的同在中，人可以看清楚自己真实的光景。但更重要的，或者说更合乎神心意的，是人要从里面改变，借着神的律法、神的话，让人能够把这些应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或许就在他静坐的那一段时间，他忽然认识了神呼召他带领第二批回归渔民，神有他的目的，神也有给他一个使命，就是要他来处理这些和外邦人通婚的事情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婚姻是人际关系中最亲密的联合，人在婚姻当中能够产生最深的情感、最强的欲望，并且也是人最舒适的地方，能够把自己真实的情形完全显露出来，不加任何掩饰。以斯拉是一个通达的文士，他看重神的话，他也明白神借着先知给过多次的应许，像生命记18:18，经借着摩西说要在他们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摩西，神要把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把神所吩咐的一切话都传给以色列人。又比如以赛亚书9:6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他也明白在旧约神要以色列人维持他们种族的纯洁，以至于弥赛亚可以从他们当中产生出来。而维持婚姻的纯洁对于新约基督徒的应用就是属灵的。昨天我们说过9:1提到8类的外邦人，其中有5类是居住在迦南地的，就是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，他们预表罪，还有埃及人预表世界，还有摩押人、亚门人预表肉体。基督徒应该是竭力的要与基督联合，而不能够与罪、世界、肉体联合。以斯拉带领当时回归的渔民处理他们婚姻中掺杂的情形，就相对应于新约的基督徒不能够与罪、世界和肉体有任何的掺杂。而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，就是不断的从罪中分离出来，从世界里分离出来，从肉体里分离出来。而目的呢，就是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能够产生出基督。以斯拉在那里惊惧忧闷而坐，一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这时候他清楚了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。5:献晚祭的时候，我起来，心中愁苦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。 以斯拉是祭司，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他明白了神给他的托付，是尽职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神祷告。这祷告的起因是他心中愁苦。本来祭司献晚祭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，以斯拉因为心里面愁苦，也没有去换衣服，就穿着那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举手祷告。因为摆在以斯拉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这么多和外邦人通婚的家庭，他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只能来到神面前，先向神祷告。第六节，他向神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柄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”他来到神面前，真的觉得是羞耻，也不敢向神仰脸。他向神承认，我们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以斯拉这样的祷告很特别。以斯拉这个人七章八章的记载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向神纯洁忠诚的人，他爱神的律法，他也立志遵守神的律法，他本身并没有错，但他并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以审判官的姿态来定罪这些娶外邦女子的犹太人，他反而把自己列在百姓之中。他向神说：“我实在是抱愧蒙羞，我实在是不敢向你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”第七节，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，我们的罪恶甚重，因我们的罪孽，我们和君王、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，杀害、掳掠、抢夺，脸上蒙羞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以斯拉不愧是敏捷的文士，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了如指掌。他不仅把自己列入这百姓之中，当百姓犯罪，他也是犯罪中的一员。他甚至还回顾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并且直接向神认罪：我们的列祖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的罪恶甚重，而今天我们的君王、祭司之所以会亡国、会被掳，不正是因为我们列祖的罪恶吗？神管教的手才会落到我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面对以斯拉为着整个以色列民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、向神悔改，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祭司的榜样。虽然他个人并没有犯下这些罪行，而以色列人的罪就成为他的罪，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也知道以色列众民都顾不上神的要求，因此他完全没有定罪，反而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来求神的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真正神仆人的榜样。当你在教会服侍，你看到有些圣徒犯错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你是不是有时候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定罪他，并且还沾沾自喜，还好我没有犯这个错。一个合格的祭司只要想办法把人带到神面前，因此当他的弟兄犯罪，他就好像自己也犯罪一般，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求神的恩典，求神的赦免。今天许多教会里面都有纷争，甚至已到一个地步相互的指责，这就不像神的家。神的家当然应该是圣洁的，当有人犯错了，我们必须先一起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，求神赦免。因为在神的家中，比圣洁公义更深一层本质的关系就是爱。神爱我们，也正因为神的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当教会中有人犯错了，教会落入纷争了，我们能不能和以斯拉一样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与那些为神的话语战惊的人一同聚集在神面前，一同开口 求神的恩典，求神的怜悯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才有地位来改正圣徒之间的错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以斯拉服事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，他一直与百姓站在一起。当他得知回归渔民当中有人犯错，他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求神的赦免，帮助我们看到教会真的是你的家，教会中每一个圣徒都是你保爱的对象。当有人软弱，有人跌倒，我们岂不是要觉得一起来向你认罪？我们没有尽到扶持的责任，劝导的责任。求主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满了弟兄相爱的光景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